第九章，三，两个瞎子得医治，基督怜悯众人，门徒的本分。马太福音九章27-38节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。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：“在以色列中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”法利赛人却说：“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”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这段经文有四个教训值得我们关注，让我们依次注意。让我们首先注意，对基督坚固的信心有时出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。谁会想到这两个瞎子会称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子孙？他们当然没有可能看见他行的神迹，他们只能通过大众传闻来认识他。尽管他们身体的眼睛黑暗，他们的心眼却得到光照。他们看见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看不见的事实，他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相信他能医治他们。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绝不可仅仅因为任何一个人生活的光景与他灵魂不利，就对他是否能得救而感到绝望。福音比环境更强大，信仰的生命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优势。人没有学问，没有金钱，只有很少的蒙恩之道，圣灵却赐下信心，保持这信心活跃。没有圣灵，一个人可能知道一切的奥秘，活在福音完全的大光中，然而却失丧了。我们将要在末日看到许多奇怪的景象，我们要发现贫穷的农夫相信了大卫的子孙，而有钱的人，有各种大学问的人，要显明像是法利赛人一样，在顽梗的不幸中活着和死去。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马太福音20章16节。让我们接下来留意，我们的主耶稣对疾病有丰富的经验。他走遍各城各乡行善。他是肉体承受一切疾病的目击见证人。他见过各式各样的病症。他接触过各种形式身体上的苦难。没有一样对他来说太厌恶而不愿意帮助的。没有一样对他来说太过可怕而不能治愈的。他是医治各样病症和顽疾的医者。 我们从这事实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可怜软弱的身内。我们坐在至亲和朋友的病床边，绝不可能知道我们要目睹多大的苦难。我们绝不知道在躺下死去之前，我们自己要伏在怎样折磨人的病痛之下。然而让我们尽早用这宝贵的思想装备自己，耶稣特别合适做病人的朋友。为了得到赦罪和与上帝和好，我们必须向其祈求的那位伟大的大祭司，大大的胜任医治有病的良心，也能同情人类作痛的身体。身为万王之王的那一位的眼睛，常常同情地看顾有病的人。世人对病人毫不在乎，常常与他们保持远远的距离，但主耶稣特别看顾病人。他首先去探访他们，并且说：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听到他的声音，让他进来的人有福了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。让我们接着留意我们主温柔的关心遭遇忽视的人。他在地上的时候，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的同情心被大大的激动。他看见那些人被当时本应做他们夫子的人忽视，他看见人无知无望无助，正在死去，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。这景象感动他，令他生出极大的同情。他那充满爱的心不会看见这些事情而没有感触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会有何感受？这是我们思想里要提出的问题。到处都可以看见许多这样的人，地上有数以百万计的拜偶像之人和异教徒，数以百万计受蒙骗的伊斯兰教徒，数以百万计迷信的罗马天主教教徒。我们自己门口附近就有成千上万未得救的挂名更正教徒。我们感受到他们灵魂温柔的关切了吗？我们深深的同情他们荒凉的灵命吗？我们盼望看到这荒凉状况得到解决吗？这些是严肃的拷问，应该得到回答。人很容易讥笑那些派到异教徒那里去的宣教士，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，但是不关心所有尚未归正之灵魂的人。肯定不可能有基督的心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。最后让我们留意，所有希望向尚未归主的那部分世人行善的基督徒，都有一种严肃的、义不容辞的本分。他们当祷告求上帝兴起更多的人，为灵魂的归正做工。看来这应当是我们日常祷告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如果我们对祷告有最基本的认识，我们就切不可忘记我们主的这严肃吩咐。让我们立定心志，相信这是扬善抑恶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亲自为灵魂做工，这是好的。奉献金钱，这也是好的。但祷告是一切当中最好的。通过祷告我们能到他那里，没有他，做工和金钱同样枉然。我们要得圣灵的帮助。金钱能雇请工人，大学能给人学问，会众能选举，主教能案例，但唯独圣灵能造就福音的工人。兴起平信徒工人收割灵里的庄稼，他们必做无愧的工人。 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要向世人行善，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祷告。